那我就念，现在可以吗？嗯，
哎。
好，那我就念一下那个马太福音第七章1到6节，先从1到3节开始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们，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感谢主，这是神的话。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乱传道，今天的信息是论断与判别。谢谢乱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能够在主日能够见面。愿主的话语常常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跟生命上所需。耶稣所说的话，有时候会被曲解。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今天我们所读的“不要论断，免得你被论断”啊。这一节圣经是最容易被人家拿来误用的一句话，啊，许多人拿来阻止别人对他批评，把耶稣的话强解为你没有权利告诉我错了，不要论断我。这句话对青少年而言，啊，几乎相当于就是说啊，不要管我啊那种意思。耶稣所说似乎是要我们不要负面的论断人，然而1到6节要传达的远不止于这句话，不要论断人。圣经命令我们不要论断人，并不是意味着我们不要分辨。在耶稣讲完不要论断之后，立刻在第6节里面讲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糟蹋了这个珍珠，转过来咬你们。第15节，我们继续看的话，你看到第15节是这样讲的：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来到你们这里来，就外面就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因此，我们是要有能力去对那个教义，我们还有我们要分别善恶，要能够分别以后，能够才做出判断的，否则我们就没办法去辨别啊，谁是狗啊、猪啊和假先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那我们到主日的时候，能够在一起来啊，一起来敬拜你，主，你自己的话语啊，能够来帮助我们生活中，能够来帮助我们每日的日子。主，谢谢您再一次的用今天所读的经节来帮助我们如何跟我们的众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主，你的话语来帮助孩子，先从孩子里，能够按着你的旨意，把这个话语能够释放出来，使我们听着讲者都能够了解，能够承受蒙福。这样子祷告，都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再讲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了。那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记载的耶稣的登山宝训，在第五章到第六章是教导门徒的个人的生命的成长， 到了第七章就开始教导门徒待人之道，特别是如何如何门徒彼此的相处。今天的经文主要是讲到两点哈，第一点就是论断的危险，第二个是无辨别能力的危险。我们来谈一下论断的危险，是在第一节到第五节。首先，我们来看看论断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原文，这是一个动词哈，这个动词是有广泛的语义的啊，有审判，就是那个司法的判决，有谴责，有分辨，就是那分辨判断真理的。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到底要用采用哪一个意思比较恰当的，那就要看上下文的。新约的圣经常常要求我们要用我们的分辨的能力来做出公平的判断。例如在本章第六节就还有在15到20节这些地方，你们注意看的话不过是是要我们来公平的来判断，有一个分辨的能力。但是我们今天在所读的经节1到5节所涉及的却是那一种往往因着看不见自己的缺失而来挑剔人、谴责人、把人定罪那一种论断，是那一种不义之观按着自己的标准来审判人的态度去论断的。这种是一个负面的论断，带来了很多的伤害，不单单是在家里面，在社会里面，在教会里面都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耶稣说我们不要论断人。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有人这样讲，这样论断的话，他说你就是好吃懒惰，成天无事事，无所事事，将来一定没有出息。这句话是多伤人的论断的话。所以我们要来仔细来看看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叫我们不要论断人。我们看看不要论断人的一些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会论断人会夺取上帝审判的位置。你们看一下罗马书第14章第10节，你个人，你这个人为什么要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为什么说论断弟兄是轻看弟兄呢？当我们这圣经在讲弟兄的时候，是包括弟兄姐妹。那为什么论断弟兄就是轻看弟兄姐妹？显然这个论断的语义是跟马太福音7章1节不要论断那个论断的语义是一样的，也就是就是以高高在上的审判官的心态去批判论断别人。为什么人啊会有如此的这样子的论断别人那种负面的心态呢？因为论断是从人的罪性而来，是由自己来判断，自己来取代上帝的地位，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把自己的标准放在别人身上。论断人的这动机常常是出自于对对方有偏见，有不满，有鄙视，有轻看，或者是对对方有嫌隙，也可能出自于嫉妒。论断人的用意通常是带着个破坏性的批评，不是要成全或是建造对方。论断人论断者就是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而想要取代神的地位，以自己可以做到最后的仲裁者。其实每一个人知道有限， 只有神才配得做最后的仲裁者。因此耶稣基督在七章第一节就禁止上帝国的子民来擅作审判的作为，做出对人恶意的这种苛刻的一个横加定罪，因为终究审判是在上帝的手里。举个例子，有一个医生接到了手术的电话以后，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并换上手术衣。那男孩子的病人的 男孩子的父亲就失控的对他喊叫，你怎么这么晚才来？你难道不知道我儿子正在处在一个很危险的状态之下吗？你怎么一点点责任感都没有呢？那医生就淡然的笑着说，很抱歉，刚才我不在医院，接到电话我就马上过来了，请你冷静一下，冷静。如果手术室里面躺着是你的儿子，你能够冷静吗？如果现在你的儿子要死了，你会怎么样呢？男孩子的那个父亲就很愤怒的对着他这样说。那医生还是很淡然的笑着说，我会愿意，我们会来祷告，会愿意上帝的保守，我们是从尘土而来，也归于尘土，请为你自己的儿子来祷告吧。男孩子的父亲非常愤怒地说，当一个人对别人生死漠不关心才会这样说的。几个小时以后，手术顺利的是完成了，医生很高兴的从手术室走出来，对着男孩子父亲说，谢天谢地，你的儿子得救了。还没有等到那个男孩子的父亲回答，这个医生就匆匆忙忙离去了，并说，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就请问那个护士吧。那个孩子的爸爸就说，他怎么就如此傲慢呢？连问我儿子的情况这种几分钟的时间他都等不及吗？男孩子的父亲就对护士愤愤不平地说，护士就流下眼泪来，几乎就说不出来的话，他就告诉这个病人的父亲，他的儿子昨天在交通事故里面身亡了，我们叫他来为你儿子做手术的时候，他正在殡仪馆的路上，现在他救活你的儿子，他要赶去完成他儿子的丧礼。我们从这故事知道，我们知道是确实有限的，往往我们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对方，这样子之下对方的情况跟你看到的可能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哪里有资格随便论断人呢？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被论断。这里不是说因为你怕别人论断所以你不要论断人，事实上就算是你不论断人，你还是很可能被别人论断的。其实你做对照路加福音第六章在37节这样说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被门饶恕。你就会比较清楚，你不要去担心别人如何论断你，但是你要怕的是上帝如何审判你。因为我们怎么样论断人，上帝也会怎样的论断我们怎样的怜悯人， 上帝也会怎样的怜悯我们。我们怎么样去施舍给人，上帝也会怎样施舍给我们。当你没有怜悯的心，严苛的对待别人论断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对人有一点恩爱，只是一味着就要想要谴责别人的时候，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会审判你对别人论断的态度跟动机。第一节，我们刚才读的经节里面很简单的可以这样说，你不要恶意的去论断人，免得上帝来修理你。在民数记第十二章里面记载了，摩西的妹妹米利安和哥哥亚伦，因为出于嫉妒摩西领导的地位，而趁机毁谤摩西，质疑他作为以色列领袖人的定位。当上帝知道米利安、亚伦批评摩西的时候，上帝就发怒，惩罚了米利安，使他成长了大麻风，被关锁在营地外七天。这个事件让我们知道，上帝不喜悦我们随意的批评别人，我们应该以爱相待，学习对人的赞美，少批评。耶稣为了要强调，当我们怎样论断人，上帝也怎样论断我们。在第二节，耶稣用的犹太人很熟悉的谚语，就是这样说的：你们用什么样的器皿给人，人必也用什么样的器皿给你们。这是根据犹太人的拉比所说的话，上帝有两个良器，一个是怜悯，一个是公义。耶稣要告诉我们，你们用什么样的论断的态度跟动机，人也要同样的态度动机来回应你。你用宽恕跟和爱来对待人，你会得到的别人的宽恕跟爱，或许你得不到人的回应，但是在主的面前，你必然得到上帝的宽恕跟爱。论断的人因为不能够宽恕和爱，就表明了什么呢？就表明了他自己是一个傲慢和不悔改的，他就无法得到上帝的赦免。路加福音记载这句话，就是在六章三十八节，他这样说的：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器量人，也必用什么样的量器量你们。毫无疑问，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无论我们根据什么理由去论断别人，我们也要应当来预备好，因为人也要用同样的理由来论断我们。我们用什么样的尺寸去量别人，别人也同样的用同样的尺寸来量我们。接下来第三节到第五节，耶稣用一个很夸张又幽默的情境，这个画面来更深入来教导他的门徒。这当然是针对以后所有的信耶稣基督的人，也要知道如何去对待别人。三节到第五节，我得到两方面的学习。第一个就是要论断人前要审查自己。他的良木啊，从字面上来看是一个粗大的木材哈，那刺呢是木材里面剥下来的，这是一个细小很不容易发现到的一个 为小小的谢。这是梁木跟刺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小事就是刺，而那些可以把人的视线完全遮住的那个大事就是梁木。主所说的梁木到底是指什么意思呢？是指那一些对人怀着批评的心态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所批评 的人所犯的罪比自己更深重。一般论断的人往往只看见到别人的小的弱点，却看不到自己的更大的过失。我们对过失的大小的看法都有不同的标准，自义的人就会轻把这些轻重就导致了，那些犯越多犯过错的人反而越喜欢对别人吹毛求疵的。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一到十二节，这是旧约中圣经里面对第三节这句话为什么看见弟兄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梁中有梁木呢，这种这个故事是最典型的最好的例子。这是讲什么呢？是当大卫犯了奸淫的罪，他不单单奸淫，还蓄意的谋杀了。他以为没有人知道，所以他心里很平安，理所当然的继续做他的君王，坐在他的宝座上审议国家大事。后来先知拿单来到他面前跟他讲故事，大卫王听见那个故事就龙颜大怒，脸色大变，要为那个穷人主持公道，要好好的修理那个欺负人的那个富豪的人。请问大家，拿单故事的那富豪的人坏不坏？很坏啊，自己有钱还要欺负一个穷人，把一穷人唯一的财产那个羊啊就抢走了，真的很坏。但是各位，大卫居然没有看到他自己的恶，他比故事中的恶人所做的恶还要多许多倍啊。弟兄姐妹，的确在我们中间难免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弟兄姐妹的过失是真的有错，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能不能看到自己的问题，先看到自己是否有什么缺失呢？当我们指责别人恶意的论断人的时候，你要注意一根的指头，我们在指人的时候，一根的指头是向外向那个人，有三根指头是对着我们自己。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在教会特别是在家里，我们是否责人过严或是待己太宽，对弟兄的一言一信用放大的镜来检查，而且把自己的毛病却视而不是呢？我们要除去自己梁中的眼中的梁木，却仍然有责任帮助弟兄除去他眼中的刺。不要论断人是否就意味着对弟兄姐妹所犯的错甚至犯罪了，也不需要指责他不要指正他，当然不是的。在基督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圣洁，要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 但不表示我们没有完全有过失，没有犯罪。若有弟兄犯了很明显的罪行，我们是否有责任帮助他去发现他眼中的刺呢？也就是帮助他知错更正呢？我们只要看罗马，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五节，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责任的。这个经节是这样说的：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你就要趁着他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便得着了那个弟兄。那怎么指出他的错呢？在今天所读的七章第五节，告诉我们一个很实际的方法。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去掉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够看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是要指出他人的错的时候，首先你要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首先要除去那对那个弟兄的成见、偏见、瞧不起他、嫉妒他、厌恨他那种心，你要除去，甚至你还要除去过去他曾经伤害你或冒犯你，而你一直无法饶恕那种苦毒的心。除此以外，如果你都没有这个问题，你也要除去可能是因为你自己喜欢批评的那种恶习，然后你才能够看得清楚。看得清楚并不是指那把那个弟兄的刺看得清楚之后，继而数算计算他的过失。看得清楚的意思是说，因着你爱的弟兄可以指正他的过失，为的是他能够改过得到益处。从前有一个博士搭船过江，在船上和船夫闲聊，他问船夫说：你懂天文吗？船夫说：不懂。博士又问他：你懂地理吗？船夫回答说：不懂。博士再问：那你懂动物学吗？植物学吗？船夫仍然摇头。博士说：啊，你样样都不懂，真是一个饭桶啊。不久天色大变，风浪大作，船将翻覆，博士吓得面如土色。船夫就问他说：你懂得游泳吗？博士回答说：不会。船夫又问他说：你懂得游泳学吗？他说，博士又回答说：不会。那样你什么都懂，就是不懂得游泳。说着，那个船说着说着就翻了，博士就大呼救命啊！那船夫就一把他抓住，救他上岸，笑着对他说：你懂我都不懂，你说我是饭桶，你样样都懂，就是不懂游泳。要不是我，恐怕你就成为一个水桶。博士论断船夫是一个饭桶，但是船夫算是有爱心，把他从水中救起来，但同时也吵慌了他。今天若不是遇上的有爱心的船夫， 恐怕这个再博学的博士也要一命呜呼啊，成为水桶了、啊。但愿那个博士从这一次的教训中能有所学习。说到爱心，有些人在论断人的以前喜欢说这句话，某某某，我现在要用爱心向你说诚实话。当我们要说爱心诚实话去指责去指出，不是指责啊，去指出他人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要先检查自己。第一，要反省自己是否有过失；第二，要除去虚伪的爱心，就是假冒为善的那不良的动机，以诚实的爱心去纠正他人的过失，并且建造帮助这位需要帮助的。主耶稣在对门徒讲完的论断人的危险之后，接下来就紧接着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段经文好像跟前面的一到五节连接不起来，但是你若了解了我刚才提到那个论断原文的意思，有正面跟负面的意思。负面是恶意的论断人，是主不要我们做的，但是在第六节，主要我们要从他前面的教导，在为前面这个登山宝训有很多教导，他要能够让我们能够分辨所学的，不走极端化。例如，你若不完全了解耶稣所说的不要恶意的论断人的原则，你只一味的照着字面的意思去做，不要论断就不要论断，从此以后你就不分辨是非了，甚至当弟兄有过患的时候，违反真理的时候，你也不用爱心说诚实话，指出他的错，如此就可以，如此这样做的话，你就是把不要论断极端化。在登山宝训中，第五章第44节，耶稣教导门徒要爱你的仇敌。那如何我们避免走上那个极端呢？他姑息仇敌到投降在撒旦的钳制之下呢？第六节的教导就是要我们能够应该要使用分辨判断的能力。圣物是指，大概是指那个祭物，只有祭司和他的家人才可以吃。而狗啊，被看作为不洁的动物，不是现代人家里的宠物，所以把圣物喂狗，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猪不仅是不洁的动物，而且是野生很凶狠的，它能够像野蛮的这个野猪很野蛮的来攻击人，所以把珍珠这种贵重的东西扔给猪这种不洁又凶猛的动物，也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这一节没有一点点犹太人排斥他人主义的意味在里面哦。一切圣物和贵重的物品，最主要是指耶稣所做的这些宝贵的教训。这些宝贵的教训恐怕只能够给那颗能够珍惜、能够赏识的、能够了解、能够愿意接受的人。主耶稣教导我们绝对不应该要有这种批评这种负面论断人的态度，但是呢，我们应该要使用分辨判断的能力，要分辨谁是顽固 抵挡神话语的人，在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传福音给愿意听的人，给有需要的人。因此如果我们把第一节到第五节和第六节一起来看的话，他们就这个这些经节就成为箴言九章第八节所说的，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这种福音类的类比啊，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谨慎地审判自己和分辨判断，门徒就很会容易在无意中间就偏向了那个虚伪的论断，或成一个天真的轻信。那我们如何做到一个有智慧的去分辨判断呢？就是要向神祈求，要向神祷告。这就是在耶稣在第七节到十一节的教导，这是我下主日的信息，下星期我们再仔细的来研读。我们结论来说，今天的经节教导我们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第一个，我们不要彼此论断，因为神才是审判人的主，所以失意的论断人通常以自己的角度，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人，甚至出自于恶意的去批判别人，这是夺取上帝审判的位置，最终要站在神的面前受审判。第二，主耶稣教导我们，当我们怎样论断人，上帝也会怎样论断我们。当我们用宽恕爱对待人，我们也会得到上帝的宽恕和爱。第三，我们要审查自己，避免责人过严或待己太宽，成为一个自以为义的人。第四，我们不要论断人，但是仍然有责任帮助那软弱的弟兄姐妹，要用这真诚无为的爱心去纠正他的过错，并且帮助他建造他。第五，我们不要论断人，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分辨。主教导我们应该用使用这个分辨判断的能力，要分辨谁是顽固抵挡神话语的人，以致有能够有效的使用有限的时间，把握时机传福音，带领门徒训练，完成大使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你的话语比两刃的剑更快，把我们的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主啊，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不论断人，但要辨别对错，除去自己的良木，却然能够有爱心来帮助软弱弟兄姐妹去除去他眼中的刺，一同过一个圣洁陶足喜悦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